好，大家可以看到旁边呢有一个给大家的大纲哈，就是那一张纸上面有一张的那个大纲哈，你们可以拿来哈，可以看一看。对，在后面哈，那个就是我讲到的思路哈，红色的字是比较重要的，红色的字就是我们的中心啊。我一般呢把这些经文都给大家统筹出来了，你们可以看见，其实经文很长，但是我会让它变得呢。就是中心只有一个啊，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第十八章，关于主耶稣啊，这个他登山变相之后，然后啊发生了一些的事情啊。OK， 好，今天的题目呢，我会讲到就是谦卑与饶恕啊，谦卑与饶恕啊。其实呢，这个题目还是比较大的哈。谦卑跟饶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说天国里谁最大？之前我们讲到了这个前面的内容，第十章和第十二章，马太福音可以打开圣经，第十到十二章也是讲到天国里谁最大，但是前面呢是讲到耶稣基督他的一个属性，对不对？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小孩子的样式来到世上。他就是一个怜悯的仆人，他就是一个不张扬的仆人，他很谦卑，对不对？他也是很饶恕人，他因为江城的灯火他不熄灭，对不对？然后其实我们说主耶稣他的表现是给我们一个榜样。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我们如何成为主耶稣的门徒呢？如何成为主耶稣的教会呢？教会要不要来学习谦卑和饶恕呢？所以这是一个从前面十到十二章，今天我们讲到的是这个十八到二十章，所以这两个是对称的。前面是讲主耶稣怎么样谦卑和饶恕，今天我们要讲我们要怎么样谦卑和饶恕，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好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的一些的问题哈。那这个世界里面呢，其实弟兄姐妹最缺乏的是什么？最缺乏的是什么？谦卑的人，对不对？这个世界最缺乏是谦卑的人。我们说如果一个人一旦成功，他就会变得怎么样呢？就会有一些狂啊。我们看到现在一些的微信上面发表的一些公众号发表的东西，那些人成功了，身家上亿了，他们讲出来的话就会有一点点的狂。你仔细听他好像是很谦卑哈。哎呀，我不喜欢钱呢。哎呀，我不喜欢这个，我不喜欢，我是觉得钱不重要啊。但是他们一旦站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他们那个话语里面就有一种的骄傲。这就是谦卑，真正谦卑的人，从心里谦卑的人很难啊。而且呢，我们知道一个人总想做老大，每一个国家的领袖，每一个行业的巨头，他们都想做老大，行业的老大哈。这个老大呢，就口无遮拦，很多的时候他们得罪很多人。他们有时候也被人给得罪，是不是？彼此之间就是这样的。但是其实会绊倒很多人，对不对？他们一旦垮了，他们一旦跌倒了，还有教会里面有一些的牧师突然犯罪跌倒了，就绊倒一大群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我们这里讲的一个问题，谦卑和饶恕的问题，我们今天要特别的来思想哈。OK， 好，我们来感谢神。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呢，就是在这个十八章啊。我的中心思想呢，就是耶稣教导门徒谁是天国里最大的。其实我们在天国去教会里边最大的就是那些效法基督、寻找失丧者，并像小孩一样谦卑服侍和懂得饶恕的弟兄姐妹的人啊。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谦卑和饶恕。好，大家来读两段经文，好吧？两句经文来，预备起。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回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好，所以这是一前一后两节经文，可以看出来啊。所以今天大家看到我的大纲，我主要要讲清楚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学会真正的谦卑和完全的饶恕啊。那我们一起来唱首歌哈，我们来唱首歌啊，大家可以打开那一个小小的本子哈，然后它在背后那个诗歌的附加诗歌在背面哈，反过来在背面，对。然后呢，再打开第321首啊，321首。 啊，因为歌曲多了，所以我增加了一些的附录啊在里边，啊 ，OK， 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个诗歌，就是主导文新唱啊，啊，那主导文原来是可以这样唱的啊，唱完主导文之后，我们要唱一段饶恕的经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你们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必饶恕你们。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不饶恕你们。阿们。好，感谢主。好，我们看唱完这个诗歌，大家来思想一下啊，主导文所讲的是什么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主导文就是啊讲啊神怎么样保护我们哈，但是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呢，主导文最大的一个意思就是啊我们要饶恕别人，所以呢我天父也必饶恕我们，好不好啊？好，这个跳了哈，我们说跳掉了哈。好，大家可以打开经文先看一下啊。好，刚才有一点点的网上的状况。再把它打开一下。啊，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感谢主耶稣，谢谢你，主啊，你带领我们，主啊，我们在这世上有很多的患难，有很多的诱惑，主啊，我们也碰到很多的凶恶啊和一切的试探，但是求主帮助我们，主啊，你洁净我们，我们知道在你凡事都能，既然我们信靠你，你就能够疏通我们的思路，让我们真正认识你在地上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啊，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你的门徒。真正来跟随你，找到人生的意义。谢谢主，主啊，你祝福我们网上的平安，也祝福我们弟兄姐妹所听的，孩子所讲的，都是按你的心意来讲。谢谢主，愿圣灵来到我们当中，充满我们，啊，开启我们的智慧。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结构哈。那一到九节，其实我今天讲的这个结构是 AB 次 A， 那一到九节呢就是对应这个 21-35节，前面讲到是天国中最大的要像小孩子，后面天国中最大的要像天父一样饶恕啊。前面是谦卑，后面是饶恕啊。然后中间呢告诉我们说，我们谦卑的信徒就是教会啊，教会很多的信徒代表的教会，有天使来帮助我们啊，有天使帮助我们啊。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的结构哈，一个结构。好，我们来看到这个，首先来看第1-9节哈，我们一起来看，打开圣经看1-9节，啊，这里首先告诉我们，你看啊，第1节说当时，大家看到当时啊，你看，当时呢，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当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就会去思想一些问题。当时啊，当时这个字呢，就是我们说是啊一个啊那个的一个的时刻来到这里。然后第20节呢也会讲到，我们说第21节也是那时彼得啊，在21节说彼得那时进来，所以他是当时门徒们来，然后第21节说彼得单独的来问问题，所以一个是团队，一个是领袖哈，你可以看见这样一个次序哈，一个的写法哈，写作结构。好，我们来看到这个第1节很清楚哈，其实我们说要结合这个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第9章，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哈，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第9章都讲到这样一个事情，就是说天国里谁最大哈。而且马可和路加会提到他们为什么耶稣会去说他们呢，教训他们呢，因为他们争论谁为大，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好，大家来看看这段经文，你看这个马可福音第3章33-37节啊，他说这里讲到他们在路上的时候，门徒怎么样在争论彼此谁为大，就是说我们这个团队里面谁做老大是不是，谁做老大。然后耶稣就说啊，就叫他们坐下来说，愿意做老大的就先要服侍别人啊。然后就叫了个小孩子来，就站在门徒中间就开始讲这番话，跟这个马太福音他是先叫一个小孩子来然后再讲这番话，对不对哈，次序不太一样啊。路加福音也是这个原因，也是争论谁为大，然后耶稣看出他们心中在想什么，而马可福音是他们在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争论。所以好像每一个福音书都不太一样哈，是不是都是一个次序啊，一个耶稣的一个知道的那个方式呢都不太一样，但是弟兄姐妹要知道他们的重点都不太一样。所以马太注重什么，马太不会注重争论的问题，马太他不会说哎呀你们谁是老大呀哈，他不会注重这个问题，他注重什么问题，他会直接的针对这个问题然后举一个例子来解决。所以你看，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什么都知道，你不需要去问什么都会知道，所以马太注重他是弥赛亚，弥赛亚就什么都知道，对不对，很多事情你还没有想，你还没有说出来他已经知道了啊。四福音书一定要结合起来看，它的重点不一样哈。好，那耶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呢？啊，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问题哈，要知道啊，这里为什么21节呢讲彼得呢，都是与前面的内容有关的啊，因为彼得是教会的那个领袖，是那个哎呀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在这个磐石上，所以他基本上都是针对前面的内容来发展成这个今天的内容哈。好了，在那个时刻说到底谁是那个最大的，英文说 the greatest， 就是说那个最大的最高级的，就是我们说有比较级有最高级，但是在希腊文里面呢就是一个比较级，就是一个比较级，就是 great， 对不对啊，就是不是说最高级，就是那个大的，那个比较大的，我们说天国里那个大的是什么，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最大的是谁，耶稣，对不对，前面我们讲完了耶稣基督是最大的，他就像小孩子一样单纯，他下来之后他跟上帝的关系，他服侍别人，他从来不抱怨， 他从来不会去埋怨去 怨恨别人，他也不会，他总是饶恕人。所以耶稣基督没有人能超越，所以我觉得后面讲谁是最大的应该是讲他的门徒啊，当中你们在门徒当中，但是比起耶稣来说就不是最大的了哈哈啊。所以你们要怎么样，你想坐在耶稣的右边还是？因为前面我们说马可福音说争吵，哎，拉比，我们想做你左右宰相行不行？是不是？他就不可能超越耶稣，但他只想做一个比耶稣可能就是第二位的，就是比较大的。好了，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到底谁最大？你们当中谁是比较大的呢？看哈，然后这里又有一个结构啊，我们是第二节到第啊这个第啊。啊，第二节到第九节哈、啊，第二节到第九节是一个的 A B 次 A 的结构，它是前面讲到说啊，一个小孩子拿来站在当中，小孩子是怎样的呢？然后到第这个五到九节就会补充来讲明这个小孩子是怎样的，而这个第三到四节就是中心，就是要讲出来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好，我们一起来看哈，那耶稣呢就用一个具体的一个例子来教导门徒。很多的时候耶稣呢知道这些人都会妄心很大，所以他要找一个例子。所以有的传道人在台上讲到，他会拿一些道具啊，道具就是说告诉你很印象很深刻啊，很深刻啊。所以我就比较喜欢唱歌，我唱首歌你就会记得差不多了，是不是？唱歌是最好的方法。那这里呢他说啊，耶稣叫一个小孩子来站在门徒当中，门徒都是很高个的嘛，对不对？都是年纪比较大的，胡子邋遢的嘛。那小孩子那么小，你刚才那个小珍珠站在这里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如果一堆老头要一个小孩子站在那里，到底那个印象是很深刻的，是不是很深刻的哈？好了，那这个小孩子来到这里，这个小孩子叫 little child， OK， 我们说这里是用一个字，是用到小孩童，这里用到个孩童，弟兄姐妹哈，我们叫 little child， 就是说这样一个字是专门用于孩童的，就是单单可以可能稍微站起来是可以的，很小的孩子，不是那种太大的孩子啊，不是那种抱在怀里的，是可以站起来的啊，站在当中。好了，那我们看看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就让这个孩子站那里，他就讲一番话，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里有个我阿们的告诉你们，就是我真诚的告诉你们。其实注意，一旦说他实在告诉你的，今天我们的分段是有很多我实在告诉你，对不对？有出现三个我用绿色的字标出来了，你看我那张单张上面已经标出来了绿色的字，绿色的字就是说啊，我告诉你们，我实在告诉你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一个真理。什么真理呢？我们一起来念好吧，来，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啊。当你看完这句话你会怎么去想呢？啊，作者是怎么想的呢？啊，所以耶稣讲这番话的时候呢，我真诚的告诉你们，告诉你们什么？如果你们回转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内心里面愿意改变，你愿意说我看着这个小孩子，我能不能像他一样的那么单纯？我觉得像他那样的叫啊，我们说那个字叫lowly position， 谦卑这个字用得好。我们说有的是讲到这个谦卑哈，我们说这个谦卑这个字，有的是 humble， 是不是？但是我比较喜欢那个 lowly position， 就是比较低的那种的什么位置啊，这个是比较合适的。我觉得这种翻译是比较合适的。啊，因为小孩子有时候他不一定懂什么的哈，但他是地位是怎么样很低的，在家里面的孩子，啊，我们在中国人的家庭，孩子会发现孩子是地位比较高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哈。你其实我们这种教育方式呢，我们要反省一下，就是孩子在家里只是一个被教导的，一个的没有地位的，在罗马以前的社会，这个孩子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奴仆一样的。就是奴仆就是一个物品，就在家里就是你可以管教他的，你可以打他的，你干嘛的，他没有地位的，没有地位的，你让他做什么他都愿意去做，他都顺服。所以是这个意思，弟兄姐妹，你要思想上当时这个罗马的时代他们怎么样教小孩子的。 哎，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把小孩子高举做的皇帝啊，然后你就要背着他啊，哦，乖乖乖，然后来骑我啊。以前是那些奴仆，请个奴仆教师来教他，父亲都很难见到的哈。他们父亲是很尊贵、很尊有尊严的哈，而孩子是一个奴仆的形象哈。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里是讲到是这个意思啊，那个 humble 啊，然后啊，就回转成这个小孩子这样。你如果不变成这个小孩子那样低的地位，你就不能进天国。这个是一个命令式的，说你如果不回去，这个他简直就是不可能说你要去天堂是不可能的啊。这个天国也是指教会啊，你不可能真正的加入那个真正的教会哈，教会哈。好了，这里可以清楚告诉我们，你谦卑下的小孩子，那你在天国里面就是那个地位很高的，地位很高的。 OK 啊，我盼望你好好思想哈。好，那下面怎么样解释呢？看下面这个次 A 部分五到九节，大家思想两个什么？这里讲到两个凡事，两个假倘若，两个倘若，假如哈。你看两个凡事，我们先看如何谦卑呢？我们怎么样知道小孩子什么谦卑呢？耶稣马上举例子，举什么例子？他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啊，意思就是说，你能不能接待一个不起眼的人，你看不起他的人？这个小孩子。小珍珠站在这里，你能不能把他当作很贵很高贵的那个人接待他啊？不可能，他叫他吃饭就吃饭，让他滚蛋就滚蛋，是不是？你会这样看人的吗？但是这里就是说，首先这个小孩子是你要接待他，你要好好对他，你要重视他，他来到教会以后你要好好教他，你不要把他放在教会里面说，哎，让他去吧，大人在这里安安静静的聚会，让小孩子不要吵我，只是让小孩子陪衬一下你。No， 我们教会不是这样的，我们教会一定要把小孩子高举，小孩子来这里我必须每一分钟要对得起他，不然的话我就不能接待耶稣，明白这个意思吗？ OK， 这是第一步哈。这里有一个啊，这凡事，第二个凡事来看，凡是使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脖子上。这里就讲到一个提升了，小孩子在教会里面，小孩子不单单是小孩子，很多人说哎呀我们要像小孩子， No， 这个只是停留在字面上，小孩子现在要重新往上面提高一层，什么呢？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耶稣讲话不是单单停留在小孩子身上，他要停留在上面更高一个层次的，就是教会里面有一些的信徒，你们这个意思吗？有一些门徒啊，他说凡使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记住这个小子就是指那个 little children， 在哪里出现过这个小子？来看啊，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哈，就是在这个约翰一书第四章四到七节，约翰最喜欢用的一个字，来念一下，来，小子们呐、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世界的更大。好，弟兄姐妹，这个小子们是指什么？好，解释一下，后面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弟兄，是不是？弟兄姐妹啊，这个小子是谁？弟兄，明白了吗？啊，你不要停留在老师耶稣讲话的时候，有时候他讲一个例子，他会提升到一个高度。你不要老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啊，现在应该找大孩子了哈，啊，大孩子了。像这个小子里面，就信耶稣的小子里面跌倒的，就。等于把这个大磨石拴在这个人身上。我请问一下，这个人的镜像，这人是指谁？难道是指小子吗？难道是指小子吗？啊 ，OK， 我们说这是一个耶稣的门徒叫小子啊，就比较单纯的，比较的地位比较低的啊，比较低的。然后说，如果这个人是信的，有人把他绊倒了，那就等于把这个大磨石绑在他。自己的，我们说这个人是说绊倒别人的那个人叫这个人的脖子，要记住哈，上下文来解释，这个绊倒，你看这个脖子被吊着脖子的是那些绊倒小子里面的那个人被沉在深海里了，为什么？来看后面一句，第七节，来一起念，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了，绊倒的人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什么？
有祸
了。很多人说哇，你绑这个脖子是不是绑着那些的啊，信耶稣的小子把他掉到海里去了？ No， 后面的解释是告诉我们说， 是这个世界里面的，然后经常有人是绊倒别人，那个人是有祸的。因为这些门徒生活在一个世界里边，而且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老师，我们要知道有法利赛人，有撒都该人，是不是有文士，他们常常的让门徒跌倒，还记得吗？啊，还记得吗？他说哎呀，那个弥赛亚没来啊，约翰不是那个以利亚，有没有这回事？那些门徒说哎，老师啊，主耶稣啊，他们说那个以利亚还没来，耶稣教导好多次了，说以利亚已经来了，你们把他杀掉了，是那个施洗约翰，还记得吗？哦，原来这些教会里面这些的门徒好像又被一些的宗教的领袖绊倒，所以你看绊倒人的就有祸了，是不是有祸了？好，所以这样解释的话就更合理了，弟兄姐妹啊，更合理了。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两个的凡事 OK， 凡事啊，我们要来思想两个凡事。其实耶稣讲到这个世界有祸了呢，就是非常可怕的，有很多人被引诱进入错误里面，陷入网络里面啊，就是说这很多的人在这个世界经常你绊倒我绊倒你 OK 哈，而且那个导致别人犯罪的人是非常可怕的，他就是怎么样，他若能悔改，他若能回到小孩子的样式的话，他就有可能被上帝赦免，他要是不回去继续绊倒人的话，那就惨了，那就会丢到地狱里去，是不是会到地狱里去哈？我们等一下再来举一个例子就知道了哈，等一下我们再举例子。这是这次两个凡事跟下面两个倘若是一致的。我们来看下面第八到九节，他说倘若你一只手，就是绊倒人的哈，把人绊倒的那个人，他说你一只手把人绊倒了，然后你就把这个手怎么样砍掉他，哎呀好残酷啊，砍掉是吧，挡你一只脚挡到别人把人绊倒了啊，第二句说哇好好笑啊，绊倒了，然后你要把脚怎么样砍掉啊，你看这是一个例子。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哎呀，就是你不砍掉他，在世上你都不砍掉，以后你就进不了天堂，可能会带着两个脚都一起去地狱。好了，第二个倘若你一只眼睛叫你跌倒，你就把它挽出来，把它挖出来拉出来，把那眼珠子扯出来啊，把眼珠子扯出来丢掉它啊，免得你就是两只眼睛被丢到地狱里面去。啊，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啊，我们怎么样，这个有没有人就说哇，天堂里面是不是好多残废人呐、啊？哇，你一天呢，喂、哎，这个姐妹啊，你怎么一只脚啊？啊，姐妹，你一只眼睛啊？啊，是啊，我当初是挖掉了，都砍掉了，这些都是人的想象，在天堂里面没有一个不健全的 ，OK 啊，我们要搞清楚了啊，这因为这个是告诉你是一个残酷性。今天我们说，你如果你的手和脚是代表一种行为，这种行为很容易把人绊倒，所以你要把你的行为怎么样改正，砍掉它。你的眼睛呢，常常有时候，啊，有些人是好色的，对不对？啊，有些人的眼睛那个贪财的，有些人的恶眼，这看人都是看表面的。那你一个眼睛叫人跌倒的话，一个眼神叫人跌倒的话，你都得把它挖出来，要悔改。所以感谢神，我们这里讲到一个很清楚的问题，一起来解释。那要讲到就是说两个凡事，两个倘若，那怎么样才能谦卑像小孩子一样？弟兄姐妹，怎么样才能教会里面谦卑？所以他提了一个小子，就教会就好多小子，对不对？像小孩子一样的人，放下自己的人，哎呀，很不容易啊。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作为一个谦卑的人，真的好难呢、啊，弟兄姐妹啊。而且很多人都喜欢做老大，都喜欢，哎呀，解释这个，解释这个，都把人绊倒了，不是让人理解错了，就是把人带到歪路上去，啊，这个就要很恐怖的事情哈。所以我们真的很不容易，我们要谦卑，像小孩子一样的想坐在耶稣的左边、右边是不容易的，不是每个人说我信耶稣了，哇，与基督一同作王，那都是你做梦啊。啊，这个是做梦的人，是很多。实际上呢，梦想成真的人很少，是不是？他说，哎呀，我信耶稣了，我觉知了，我做基督徒了，我受洗了，我在教会几十年了。我告诉你，你要越要小心啊！我告诉你，一句话让你上天堂，一句话让你就跌地狱，啊！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要成为教会的牧师，成为教会的领袖、教师、执事，做在教会做领袖的，哎呀，我告诉你就更难了。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好多的时候是看到一些人只是贪图虚名啊，来了教会找一点事做。我见过很多来教会说，哎，我有什么可以干呢？啊，我说你千万别干啊，干得不好就少胳膊少腿。他说啊，这么严重啊，是不是？啊，我常常说不要这样，你的所作所为，你的每一个眼神，你眼睛里面装的是什么，都可能把旁边的人绊倒啊。所以马丁路德说过一句话，我们要躲避做传道人，像躲避地狱的火。传道人不是什么人，哎呀，那个你知道吗，在美国以前做传道人做牧师是很赚钱的啊，算是地位是像总统一样那么高的啊。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基本上牧师已经看不起了。为什么？因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嘛，是不是？大家觉得牧师说的不算什么，圣经讲的不一定是真的啊。我们来看看，所以很多人都想来教会呢，是想做财政部长，都想做那个什么啊，那个法官，都想做这个大臣、钦差大臣哈。但是我们要知道，在教会里面沽名钓誉是很危险的。我们举的一个例子，弟兄姐妹，有一个人，这个人呢，要是他绊倒人呢，有祸了，他免不了的。这个人很有祸的，就是犹大。在耶稣的门徒里面有一个人叫犹大，还记得吗？啊，把耶稣卖了。这个人是很虔诚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弟兄，就是他很有爱心，他经常帮助穷人，他经常做好多善事，连耶稣都没得跟他比的，你知道吗？有时候他的门徒说，哇，这个犹大是很优秀的，你知道吗？啊，非常优秀的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思想犹大啊。我们常常在说，在天堂能看见犹大吗？能不能在天上看到犹大啊？到底犹大是怎样的一个人啊？所以我们说犹大最后怎么死的，弟兄姐妹还记得吗？他卖了耶稣之后，然后就后悔了，是不是？后悔之后就一个人独自出去，在一棵树上怎么样吊死了，还记得吗？啊，说为什么这个犹大那个脖子就摔在地上，他的死的情况很怪的，他是怎么死的呢？啊，他是头朝下，本来上吊是不应该头朝下的哈，不应该头朝下的哈。OK， 好，刚才又跳了哈，哦，怎么搞的？我这个跳了两次了。所以犹大的死，我们可以来引起重视哈。犹大的死亡是怎样的啊？我们说犹大的死亡可以看见他是肚腹崩裂，脑袋朝下，就等于绑着个大磨石掉到地上一样的死掉了。好，所以我们说犹大这个人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惑，很多的像彼得也跌倒了，很多像约翰一样的常问主耶稣谁要出卖你啊，很多人都问，都没有想到是犹大要出卖耶稣，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是犹大要出卖，但是耶稣呢把那个饼递给他说，你去吧，你要做的事，你要出卖我的事，你去做吧。其实他讲了好多次，应该就是犹大了，同我交那个饼在同一个盘子上的就是犹大旁边那个人，但是这些都没想明白，后来就跌倒了。后来犹大一跌倒，你知道好多人都跌倒，就是导致教会里面好多的门徒都跌倒了，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这里说绊倒人的有祸了，这个世界就是有好多这样的祸事，好的，我们要小心，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小心哈，这是我们要引以为戒的事情啊，永远就是不要去做这样的，好像我要做领袖，领袖首先要做一个谦卑的人，把自己地位放低了，如果放得太高，就好多人会跌倒，今天有好多人犯奸淫，在教会里面那些领袖那些牧师就跟人家发生性关系，他有太太的，他就跟人家发生性关系，乱伦啊，乱七八糟。然后呢，他就去贪污钱财，他就做一些恶事，啊，贪沽名钓誉。最后呢，他一跌倒，整个教会都跌倒。好多人说， 哎呀，不可能的，人家就一点软弱嘛，对不对？人家就是因为一时冲动犯了一个奸淫，找了个小三，对不对？这也不算什么，每个人都是罪人，每个人都会跌倒，凭什么他就跌倒了，你们就这样对他，把他开除？弟兄姐妹啊，好多人因着他跌倒啊，不回教会了。等一下我们再看，所以这个很恐怖的，这是有祸的事情，像这个驴一样啊。OK， 好，那我们接着来看下面的啊。继续对比哈，继续对比啊。好，那接下来对到这个中间部分，中间部分是18节到18章的10节到20节，它是一个平行结构。它会讲到一个关于这个绊倒那些小子里面怎么去挽救他们，挽救这些被绊倒的小子。我们不能说他绊倒了，哇，他因为一个传道人恨教会了，他是一个传道人不来教会了。我们要把它挽回来，我们要去做一些的解释，做一些的纪律的工作，这是教会的工作啊，教会的工作。好，看看第10节说，谦卑的信徒代表教会，有天使相助，啊，现在看这第10节，你看说，轻看这小子里的，我告诉你，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哈，所以我们说。彼得要小心哈，这些领袖要小心。他说：“你要是轻看我这小子里面的一个的，就是说这些门徒里面，你如果轻看他们，觉得自己很高贵，自己是领袖，别人都不如你，你要小心一点哈。啊，我告诉你们，他们的天使在哪里？他们有天使在天上跟上帝汇报。我想到这一句，我就很安慰。为什么，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命令的语气，他说轻看，他说你要小心，你要小心的看清楚，我告诉你，假如你藐视这个小子那么谦卑的地位很低的人，你藐视他，这个地位很低的人就是说任劳任怨的人，放得很低。例如我举个例子，有的牧师他是很谦卑的，他就风里来雨里去，每个礼拜都是甘心乐意的做小事，啊，那种的人你要小心一点。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爱主的，他们来了教会做一些默默无闻的打扫的工作的，你要小心。他从来就是任劳任怨，他把自己地位放得很低，哪怕他做了很高的领袖，他也说我是一个服侍你的，没什么好夸的。我告诉你，这样的人在天上有什么？有使者。在天上帮他汇报，而且忠心工作的，十年如一日的，从来就不被人尊重的，而且你藐视他，哇，这个人总是扫厕所，这个厕所也没扫干净啊，这是不是？谁家伙，我们教会里面看到一个姐妹老是在那打扫厕所，哇，看到他好像看不起他。我告诉你，我特别尊重在教会里搞厕所的。我进去的时候，我看着他，我说这个人在天上有天使，要小心。你不要轻看他，当然不是外面的那些的搞服务生，但那些人你要尊重他，因为他在厕所里面服务你是不容易的，你要尊重他哈。OK 啊，说不定他就是那个你藐视的，反而到时候你被藐视。然后我说他是有天使在我天父面前见他的面汇报所有的情况。啊，我告诉你，最厉害的就是这个卑微的人，就是这个卑微的人，弟兄姐妹。好，圣经里面讲的很好啊，这个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我们看一些经文，先看这个启示录1章20节来一起念。论到你们所见的，在我手中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这里说教会里面有什么？有使者，有天使，每一个教会，地上的每一个教会都有天使在这里，他会记录所有人的言行。你有没有绊倒人？你有没有说错话？他都会记录在案啊。然后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1章14节说什么？他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吗？奉差遣为那些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天使是服务员，天使就是服侍那些默默无闻的、忠心为主做工的那些门徒，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小心。不是你汇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去教会说，我对那个人有意见，我觉得他做的不好，啊，从上至下批一批，从牧师到最下面的那个最 lower 的那个，最普通的那个都批评，这个牧师怎么样？ 这个弟兄怎么样，那个姐妹怎么样，这个怎么样，我告诉你，你所说的有一天会绊倒人，因着你所说的有一个人就听见了，他就对那个牧师有意见，他就对那个姐妹有意见，我告诉你，这个人就因你的言行，因你所说的话，他就出去就不去教会了。他说我觉得教会都是一般的罪人，都是坏人，牧师坏的要死，普通人也坏的要死，我们不去教会了。他还没听见真理你就把他绊倒了，他刚刚来教会门口你就把他赶走了，这种人要怎么样，倒不如绑个大磨石丢到地狱里去算了，这就是很危险的。弟兄姐妹，再次跟大家说，你要小心哦啊，谦卑很难的。好，看看这些人怎么样，这些人很谦卑。第十九节到二十节，你看，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也未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我就在他们中间。前面是有天使相助，下面有谁在一起，有基督，是不是？我们在上面有天使在上帝面前汇报，我们还有个基督在我们当中，怎么带我们当中呢？祷告啊。弟兄姐妹，一个谦卑的小子，一个真正的门徒，他最好的习惯是什么？祷告。他每次被别人来冤枉他的时候，他到哪里祷告？他不会说，牧师我又被冤枉了，你帮我伸冤枉，他不会，他就一个人在哪里祷告，在家里，然后向上帝祷告。有两三个受委屈的弟兄姐妹在那里祷告，哎呦主啊，这个事件呢好严重啊，怎么怎么样啊，他们几个人在那里祷告流泪啊。我最感动的是去了一个教会，有一批老人家在那个讲台的下面有一个房间，他们就在那里手拉着手祷告。那几个人很重要，就小子里面的呀，他们祷告啊，用膝盖侍奉神呢、啊。这里就讲到我们，如果你们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 agree with each other， agree with each other， 哦，这里讲到说，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你有没有 agree？我现在常常去一个地方听祷告，一个人在上面讲，旁边的人都不阿门的。我请问，只有一个人在上面讲到啊、祷告，旁边人都不阿门，这个祷告有没有两三个人，那个同心合意啊？没有啊，弟兄姐妹，啊，我常常说，何必祷告呢？你既然来教会，站在那里都不阿门的，你跑来教会干什么呢？我们周二要祷告会，弟兄姐妹，我说完了之后你们都不阿门，我觉得莫名其妙，是不是？我们为什么不阿门？你为什么不说我同意呢？ I agree 嘛，我同意嘛，啊，很多的教会祷告是一个人的祷告，大家都不阿门的，那这样祷告不要做了啊。我跟我太太两个人每晚上十点钟在那祷告，她讲我就阿门，我讲她就阿门，合乎圣经的我们都阿门，不合乎圣经当然不阿门了，是不是？求主帮助我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哪个人是谦卑的人？哪个人可以去审判人呢？就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像小孩子一样的，每天有祷告生活的，做事默默无闻，十年如一日的，这种人才是教会里面真正的那些小子们。这些人来才是真正的门徒，他们有纪律，他们早上起来九点钟可能就跟上帝约会了，要祷告了，晚上睡觉之前他们也祷告，这就是门徒。门徒的意思 discipline， disciple 的意思就是纪律嘛，弟兄姐妹。现在我们讲马可福音就是让我们有纪律，我们愿意来真正守纪律做学生，我们愿意受教，我们愿意被约束，我们愿意在一起同心合意，做一个 lowly position 的位置，没有人注意我，我周二晚上一定要参加祷告会。弟兄姐妹啊，祷告就是体现你的谦卑，祷告的人才是真正谦卑的人啊，不祷告的人永远是狂妄的人。所以我们这里要回转，一定要回转，弟兄姐妹，做谦卑的祷告的人，这样奉主耶稣的名呢，主耶稣就在我们当中，主耶稣就在我们当中。你一祷告一叹气，主耶稣就来了，你一说话，天使就上去汇报了。哇，我真的很感动。所以我们不要怕人家笑我，怕人家说我，不怕，只要我问心无愧，天上有天使为我汇报，地上有基督在我中间，我怕什么？对不对？ 啊，求主帮助我们。真正的教会不是一大堆人，这个教会好多人呢，一万人呢。我告诉你，祷告会只有几个人。我去到每一个大教会，我喜欢参，我最喜欢参加他们的祷告会。祷告会只有几个人，一个教会上百人、上千人，祷告会就那么几个人。我说这个教会真正存在就是这几个人，那些人都是来凑热闹的，都是可以说可以绊倒别人的人。他不是真正的小子，他不是那个 little child， 他不是那个。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孩童就是单纯的小子里面的一个弟兄姐妹啊，好吧 ？OK， 好，看中间十八节，这个十一节到十八节，他是讲的教会的纪律问题，怎么样去挽回这些犯罪的、跌倒的，因着别人绊倒他了，他就跌倒了。我们怎么挽回呢？弟兄姐妹，好，来看这里啊，十一节呢，到底十四节是一个交叉的结构，中心在第十二节啊，我实在告诉你们啊，然后呢，这个十四到十八节是我实在告诉你们，是他的中心。这样的中心哈，好，来看像前面说实际就是人子来要做什么，这句话有的版本是把它删掉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话很重要。为什么？透过这个结构，透过对比第十四节，十一节对于十四节说人子来为要拯救世上的人，然后十四节说什么，你们在什么天上的父，上面是人子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地上是天上的父，所以这是对应的，就是说耶稣所做的事情天父也同样做，明白吗？同样做。看看人子来是为了什么，找那些的失丧的人，就是迷失了，被别人绊倒了，被别人跌倒了，就是因着一个传道人犯罪，因着一个人说一句话，他在教会里面就不去教会了，他在教会里面就攻击一些人。我见过好多这样的人，被人家的谣言影响，他就说牧师我听某某说你什么什么什么，他就对我态度很坏，你知道吧？因为他听到别人讲，所以他对这个牧者有意见，这就是一个犯罪的人。好，我们看看拯救失丧的人。你看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走迷了一只，你们怎么样呢？你们要去干嘛？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啊，找那只迷路的羔羊，迷路的羔羊啊！这句话弟兄姐妹大家来看哈啊，我们说如果发生一件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呢？有一只羊啊，假如被人引诱犯罪误导而走丢了，离开了这九十九只羊了，不去教会了，怎么样呢？然后这个主人，这个牧羊人就会离开这九十九只，离开不是撇弃，是把它先放一边，放好了，自己就去找那一只走迷的人，迷失路的人啊，引诱，被人家引诱走错路了。哈，所以这只羊不是指那些知道真理而犯罪离开的羊，记住，切记，这一只羊不是说他知道真理了，然后他自己说我不听那个真理，我不想听他讲圣经离开的，不是这个，不是指那个说在教会里面本来他是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就后来因为这个福音他接受不了，他离开了，那个不是迷失的羊，弟兄姐妹，那个不是，切记，有人乱用这句话啊。哎呀，什么有人跌倒了，有人离开教会了，我们要把他找回来。其实那个人早就知道真理是什么了，只是他不喜欢听人讲圣经，只是他不喜欢在教会里面敬拜赞美神，他不喜欢教会的气氛，他不喜欢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彼此相爱，他就离开了。这样的人不是迷路的羊，这样的人不是那只迷路的羊，这只迷路的羊是什么？是信主的，爱主的，他对主耶稣很忠诚的，他对耶稣真的是很相信的，只是被一些谎言，被一些人绊倒了，真理上把他诱导了，而导致他恨一些东西，明白这个意思吗？啊，我那个时候不回教会是什么原因？我那个时候不回教会的原因是那些的领袖在那里骗人，利用我去赚钱，因为我是学音乐的，他利用我去赚钱，去拉赞助，我被他绊倒了。我说这个领袖是这样的人，我从此不再去教会，我就没去教会了，我就离开了。后来上帝打我，把我打回来的，你知道吗？我就是那只迷失的羊，我爱耶稣啊，因为有的人很坏，把我诱导了，让我对教会产生一些坏的印象，这是迷路的羊。我们要找这样的人，好不好？找这样的人，你不要找那些，我不要听耶稣，我不要听圣经，烦死了，讲那圣经，搞得我很烦，我就觉得他在骂我，怎么怎么样。 这个不是啊，这个不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它是真正的犯罪。OK， 好，记住了哈，这是一个标准。啊，所以你看见牧师淫乱，看见牧师贪污，看见领袖自杀，看到犹大啊自杀了啊就跌倒了，那不行啊，耶稣要把他找回来啊，耶稣找他们，彼得你爱我吗？彼得你爱我吗？彼得你爱我吗？连续三次是不是？把他挽回来啊，犹大虽要那样绊倒你们，但是你还是要回来，是不是？啊，因为他爱耶稣，爱耶稣，感谢神。好，这个就是重要的啊，来看为什么呢？因为天父也这样做，耶稣也这样做，都会这样做啊，圣父圣子这样做。所以中间有句话我们一起念来，若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还要为这样欢喜，比那只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可能这个人那只羊就以后成为一个很会爱主的人，他会影响好多人的爱主，明白了吗？哇，要欢喜啊，我们的99只羊不要妒忌啊。哎呀，你看 你找那一个人把我们都丢到这里了，没有丢，都是爱的啊，都是爱的。好，感谢神。对应下来你看，在14到18节，信徒和教会应当要挽回那些犯罪的人，要挽回他。继续哈，这是一个并列的结构。你看15节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要怎么样？弟兄姐妹，有一个弟兄就是因为有个人的坏话直接就得罪你了，你怎么办呢？你说趁着和他在一起的时候，然后要指出他的错来。例如他说他本来好好的，然后跟一个女孩子都同居了。例如他本来好好的在教会里面突然被引诱跌倒了啊，去犯罪了啊，去做一件错事了，甚至于跟教会吵架，甚至于跟牧师翻脸啊，这个就是因为他有误会。那我们呢怎么样给他在一起的时候就开始你去找他，他说弟兄你错了，你知道吗？这个是别人说的坏话，你不要听他讲，我们的事实是这样的，请你注意哈，调查一下，我再找这个弟兄姐妹来给你证实这个事情，我讲的是真的，那个人告诉你是假的。这个牧师跌倒是牧师的事，跟你没有关系哈。牧师犯奸淫了，你没有吧？你不要因为他跌倒了，哎，他帮我洗礼的，所以他跌倒了，所以我也说我的洗礼不算了啊！不要这样嘛，弟兄姐妹，不要这样嘛哈！啊，就劝他，他要是听你，你就怎么样？你就得到这个弟兄姐妹啊，是不是？好，他不听，好，这第二步，第二步啊，这个是教会的纪律啊，弟兄姐妹你们要会做。第一步找他聊聊了，他不听，好，第二步你就定位带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去，然后呢凭着两三个人的口句句定准，他说我们都做见证，这个事情是那个的错，跟那些没有关系，我们证明这个事情是有证据的，明白了吗？啊，这就好办了，是不是啊？弟兄姐妹，你看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生命记我们一起念一下，生命记19到15节，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 OK， 弟兄姐妹啊，我们曾经看到一些弟兄姐妹的时候他犯错了，我们就找牧师找几个同工一起去到家里去探访他，他说姐妹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你误会了，然后就这个牧师做见证，这个同工做见证，大家一起说这个事情是那个人的问题，你们是误会这个教会了，你们完全误会了，所以证明这个事情。如果他还不听怎么办？弟兄姐妹，他还说我就是不信，你们就胡扯，一堆人都一起来互相的来说我啊，是不是？好了，最后怎么办？他说若是不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什么外邦人和税吏，外邦人和税吏就是不信的人嘛，和那些的叫卖国贼嘛，经常就是做一些坏事，对待民族是欺骗的人嘛，所以他们都是一些的罪人中的罪人，外邦人是不信神的人，是罪人中的罪人，把他们看作是这样的人。我们不是把他看作，就是说我们就把他看成这样了，我们就不要跟他交往。不跟他交往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不跟他交往的目的是使他有反省，想一想对不对，自己错了没有，是让他有机会去挽回他，让他知道你现在离开了神的家是没有幸福的，是没有彼此相爱的那种的快乐了，你们失去了教会的这种的大家在一起啊很开心的很平安的那种相交了，我们教会的这种的关系才是真诚的。很多人说教会也是罪人，所以不要跟他讲话，你是对一些人而已，但真正对真诚的人你要讲真诚的话，你跟我你尽量讲真诚的话，因为我会替你保密，好不好？ 你跟我肯定是跟你一起哀哭，你难受我也难受，你快乐我也快乐，好不好？啊，你要信任这个真正的仆人啊，他们才是小子里面的一个。好了，这里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原则，来第十八节一起念。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凡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个真理，教会是有权柄处理一些的犯罪的人，有一些迷失的羊，教会怎么样把它挽回来啊，这个才是教会要做的。如果你们不同意，那你就否认了教会的权柄。教会因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读经，因为他们查经，他们做什么事情都按照天上的旨意来做的。如果这个教会是按照属世的公式来做，那就不可信。但是这里说天上要捆绑，就是天上允许你去把它约束的，实行纪律处罚这个罪人的，那在天上也是同意的。如果你按照真理说在地上把它释放了，好了，现在我被接纳你了，这么长时间我发现你有悔改的心，我就接纳你进来，赦免你了，那才是加入教会，重新拥抱他，重新包容他，重新的谦卑的爱他，那就在天上也是承认的。弟兄姐妹，教会就是天上的什么一个的天，地上的天国，将来我们就叫天上有个天上的天国，现在地上的天国开始就是教会。 OK， 感谢神，我们盼望大家教会的纪律是很重要的。因为这里讲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讲孩子的谦卑，讲到小子里面的一个，讲到那些跌倒的小子怎么挽回他们的一个的教会的一个的啊运作。感谢神，你是神的门徒，你就要这样做，你是神的门徒，你就要听从这个教导。好了，感谢神，最后彼得出来了。我们看到彼得出，因为教会讲完了嘛，教会的问题，那些门徒们的问题都解到谦卑的问题，现在要讲到就是说领袖要注意，教会里面的那个领袖要注意。 OK， 这是彼得，彼得是门徒里的老大，彼得是第一个这个首徒，我们说他是啊第一个这个最大的那个大徒弟，好吧。他怎么做呢？他关系到整个教会执行纪律的问题，他要怎么样，这个教会也会带动怎么样。 OK， 好了，我们看到二十一到三十五节啊，你们要像天父一样的饶恕，那你就会成为最大的。因为彼得也看看啊，他要不要做老大嘛，对不对？好了，我二十一节来，然后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要饶恕他几次？”啊，七次可以吗？老师，七次可以吗？我们说他们的拉比，你知道吗？犹太的拉比说，你能饶恕人四次，你能饶恕人四次已经是圣人了。就是拉比说我饶恕他四次，但是彼得说我比拉比多一次，多三次吧，七次可不可以？哇，这个标准很高啊，弟兄姐妹，对不对？饶恕一个得罪你的人，你说哎呀，我赦免他吧，我饶恕他吧，可不可以？七次。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好，马上下面一段话语哈，二十三节到这个十五节的开始有一个交叉结构，最后耶稣要论证一个事情，用一个例子来论证哈。啊，这个论证很重要哈。啊，第二次说，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是几次？七十个七次啊，弟兄姐妹，哦，很多人就开始算账了，七十个七乘法乘一下，大家乘一下，等于几次？七七四十九啊，多少次？啊 ，OK， 你不要去算数，弟兄姐妹，这里耶稣从来不让我们做数学题，他是说你饶恕他是完全，所有我可以说一百万次饶恕他都可以。他的代表说是一个完，七是一个完整的数字。他说你要完全饶恕他，完全的饶恕他，啊，不是什么人都饶恕。弟兄姐妹，难道什么人都饶恕吗？啊，不是的，看他是不是小子里面的一个。他若是一个门徒，若是爱主，我就饶恕他多少次？七十个七次，是不是？如果他爱耶稣，他说他信耶稣，他爱耶稣，我就饶恕他无数次。但是我对那些说不爱耶稣骂耶稣的人，我不会去这样做，我是有原则的。 OK 啊，我说这是这个小子里面的一个，弟兄姐妹，好，你来看第二十一节哈。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结构，首先耶稣回答彼得说，哎呀，我对你说， 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我不是数学题，彼得，对不对？啊，看怎么样？他说，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说什么？为了证明这个谦卑的饶恕是真理，耶稣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很惊讶让人哈。你看，讲什么例子呢？他说，我对你说一个例子哈。天国就好像是一个王，然后回来要跟他的仆人来算账。这个算账这个字是什么呢？就是啊 word， 跟说看看这个仆人遵没有遵行他的话来算账。算什么账？他刚刚算账的时候有一个人带过来到他面前，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人欠了这个国王多少钱？一万塔连德啊，如果换算成银子的话就是多少？一千万两银子。那一千万两银子要多少年才还得清呢？十六万年。那么每一天的工资来还的话，他要还十六万年。哎呀，就是说永远还不清，意思永远还不清 ，OK？ 然后怎么样呢？哇，他就什么东西都没有还给这个主人的，他就已经是欠了一屁股债了，对不对？啊，然后呢，偿还这么巨款的东西，然后国王没办法，他说拿他的妻子，拿他的孩子，拿他所有的东西来抵债。哎呀，还是不行。还是不行，对不对？那个仆人知道，二十六到二十八节说，那个仆人就匍匐拜他，拜他什么说？主啊，其实这个原文里面没有主啊，他没有主啊这个字。如果他真的认识主的话，他就不会这么嚣张了。他说，哎呀，请你要一定要宽容我呀，你一定要怎么样忍耐我呀，接待我呀，我也是小子里的一个，求你接待我呀，对不对啊？将来我一定会全部偿还干净的。哎呀，他没有说主啊。这个仆人怎么样？就这个主人看见仆人，哇，求他很可怜啊，就动了慈心。哎呀，算了算了，哎呀，免了你的债吧，去吧，好好生活吧。哎呦，二十八节那个仆人就跑出来，出来之后哇，全身释放，没有债务了。哎呀，很嚣张，对不对？开始绊倒人了啊！他就遇见一个同伴，然后就欠了他十两银子，也就是说多少钱呢？那就是其实就是说一百天的工资，他欠人家十六万年的工资都不那个，他一百天的掐住他的脖子，就是让他就喘不过气了，我掐死你，我掐死你，对不对？掐住他，揪着他，掐，你把说欠我的还我，很凶恶的这个人把人绊倒了啊，掐他，然后对应下来，他的同伴呢就哀求他，你看这里用个哀求，这个哀求这个字用的好啊，是圣灵安慰师那个字。安慰时，圣灵在强力的求他，恳求他，简直讲和平的话。哎呦，放过我吧，放过我吧，宽容我吧，将来我一定会还你的。哎呀，这个人不肯哦，竟然怎么样，把他抓了，送到牢房里面去。哎呀，让他还，等到一百天后可能才能转得出来。啊，所有的众同伴看见就哇，好忧愁啊。结果他的行为绊倒了谁？他的行为绊倒了谁？他的行为绊倒了这些同伴们呐、啊，可能怎么样？这些都欠过他的债，是不是？都欠过他的债。然后这哇，好忧愁啊！绊倒了，这个忧愁这个字用得好，他是绊倒了，跌倒了，犯罪了。然后他们就去祷告，他们就在几个人，哎呦，主啊，这个人很过分呐、啊，我们要跌倒了哈。好，最后主人就叫他来，对他说：“你这个邪恶的奴才，你这个奴隶。”你求我，我就把所有欠的债的都免掉了。哎呀，你还不应当连续你的那个同伴吗？向我连续你吗？于是主人就把他交给掌刑的，掌刑的就是这个大魔石，就是一个啊，用阴间的那些的魔鬼、那些鬼啊、那些的邪灵啊，来惩罚他，来惩罚他。其实就是他要还清所有的债，但是这里讲到他一万年、十六万年都还不清，永远还不清了。好，我们最后讲来一起来读一句话了。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所以讲完了一切的事情，弟兄姐妹，最后耶稣对彼得说，警告所有的凡愿意做天国门徒的，你要做小子里面的一个，像谦卑像小孩子一样的，我告诉你，你也要这样对饶恕你身边的那些的小子。你不能掐着他的脖子还债，你就跌倒了，你就绊倒了所有的人。所以教会有很多的纷争，教会有很多的争斗，教会斗来斗去以为是正常的， No， 就是这些人在搞事，就是这些人掐住人的脖子，啊，天天在讨债啊。所以最后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天国谁最大？天国里面是谁最卑微？天国里面谁是真正的门徒？是天国里面谁是最可靠的、最任劳任怨的？天国里面谁是想成为教会的领袖和牧者同工，他们反而把你洗脚，他们在小事上做的比别人更多，他们不会抱怨我好辛苦啊，我的工作好忙啊，我做不了事啊，他不会，他哪怕再忙再忙，他都要服侍弟兄姐妹，他都要帮助他们。这就是这个真正的门徒，真正的小子里面一个，我们要谦卑，我们要顺服，我们要完全的饶恕，否则我们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 OK， 这里告诉我们啊，这个保罗教导我们腓立比书第二章三到九节说，要存心谦卑啊，要看别人比自己什么强啊，个人不要耽误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不要觉得你一个眼神不重要，不要觉得你随便做一个动作说一句话不重要，不要觉得你放弃一个事工请个假不重要，别人都会笑话你，别人都会因为你不做，所以那些新来的都跌倒，都跌倒啊！你以基督心为心，基督是有神的形象，他从天上下来却甘愿谦卑死在十字架上，最后神把他高举在万人之上，让他有万民万民之上的名，这就是耶稣的榜样，谦卑，好吧。啊，在哥罗西书告诉我们，哥罗西书说，你们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谈到这里那里有嫌隙，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别人，饶恕。好，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我们就不念了，主导文的中心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唱首歌好吧。啊，这个圣经里面教导的很清楚，就是主导文啊的第一个的精髓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啊要饶恕别人，要饶恕。所以主导文不是为了什么，而是真正的饶恕。好，我们一起来唱好吧。啊，大家一起来打开这个歌曲，在321首好吧，我们一起来当作是我们的祷告啊，我们同心合意来读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天上的父就会喜悦，他就会来赦免我们，好吧。 OK， 好，大家可以站起来哈。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罪债，如同我们免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
谢主，谢谢你，主啊，我们在你面前立志，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谦卑的人，把自己的地位放低，主啊，我们不要去绊倒别人，主啊，因为绊倒人的人是有祸了， 他们在将不能够真正进入你的国。求你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愿意服侍别人的人，也成为一个常常饶恕弟兄姐妹的人。虽然他们有时候会说一些伤害我们的话，但是我们教会要学习包容，因为他仍然是爱耶稣的。但也对于那些不爱你的，是可咒可诅的，但是他们还有一点爱你的心，我们就要饶恕他，饶恕他无数次。谢谢你让我们今年来立志做一个谦卑的人，做一个饶恕人的人，像小孩子一样，主啊，放下自己。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